今天是第30讲，后边内容不多了。前边呢，我们从讲这个三无性这一段讲的比较详细，现在呢，我用几句话把这个整个三无性讲过的这个概括一下。首先说三无性是干什么的，就是佛为什么要说三无性，是因为有人提出来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他说，如果你说唯有实，那为什么经里头说一切法无性呢？无生无灭。他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白，唯有实，那就是说世界上真的是只有实，别的都没有，只有心实。你既然有心实，为什么佛在经里头会说一切法无自性呢？这个无生无灭，就是从来没有任何法生起来过，也没有任何法灭过，一切法没有自性，就是一切法空。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说你既然说有实，怎么又会说一切法空呢？他不明白这个道理。他为什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是因为他是刚学到二十说法，刚读了般若经，般若经里头的核心意思是说一切法无有自性，无生无灭。所以他一听唯有实呢，跟这个经说他感觉是矛盾的，然后这儿给他回答说，这儿不矛盾，因为呢你现在读的是二十的般若经，二十的般若经呢就是告诉你说，你见到的一切法，梦中的一切法全都没有。般若经就是讲这个。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，是因为他只学到了二十说法，就是般若经说我们梦中法一切法空，他还没学到三十说法。他不知道把这个一切法空了之后啊，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是完空。他跟那个唯有实呢一点不矛盾。为什么呢？你二十把这个二十的这一切法叫什么五蕴啊、十八界啊，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部空掉之后，能做梦的心是真实有的，他不知道这个，所以他就觉得矛盾。这是学二十说法的人的一种误会。下边佛呢怎么回答呢？佛这样回答，佛说虽然世界上是有三种法的，但是这三种法呢，虽然是其中只有一种法没有，有两种法是有的，但是呢我在二十般若经里头啊说一切法都空都没有，是依据这三个自性呢，我有用意的，有用意的，就是我这个心里头是有所这个考虑的，告诉学二十说法的人说一切法空的。这个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三无性，就是说三种自性啊本来是一有两无，但是呢佛在给学二十说法般若经的人的说法的时候呢，不能告诉他们真有什么，只能告诉他们说你面前的法全都没有，就只能讲一切法空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佛说我把这个三自性啊，我每一个自性我说一切法空的时候，我也说他一切法空，但是呢这个啊是有潜台词的，是要解释的。我现在告诉你我为什么把三自性每一个都说成空，所以呢他说我就立了三种无自性，三种法都没有自性。下边呢他就解释这个三种法没有自性怎么讲。第一种法呢，遍计所执性，它本来就是没有，梦中法本来就是空，所以呢佛说我说遍计所执性空的时候啊，那是相无自性性，就是你只要说它有一点相就彻底空，就没相，你出来颜色了那就错，出来声音了那就是空，出来感觉了，出来想法了，全都是空，梦中法全是空。所以呢佛说第一个无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，是相无自性性，就是你只要一出相 就没这个东西。这个我们这个跟般若经跟到这个三世说法，这个说法都是一致的，梦中法都是空，这个说法一致，所以这个好理解。下边两个有的法，咱们先说一他起，本来是梦中法空了之后啊，你就能见到三界唯有心，哎，能做梦的心是有的，这是真实存在的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佛是这个像那个解深密经里头啊，圣一生菩萨问佛，就是用小乘法问的。他说佛，你对小乘人说五蕴都有，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，没有一个人我。到这个大乘的时候呢，你又说五蕴皆空，哎，这个你这是里头啊是有什么考虑，你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。所以佛就给他说，哎，我给你解开这个秘密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啊，那是一个方便说，说空的时候呢是真实说，这是对小乘。到这个二世般若经呢就没有方便说了，就是人法皆空，五蕴皆空，哎，不但五蕴里头没有人我，连五蕴都没有，人法皆空，你凡夫所知一切法空，这就全是了义说了，没有方便说了。所以佛说呀，这两师说法的那个说法不一样，但是呢你把这个告诉他梦中法都空之后呢，这个还没说完法，这不是最了义，他对比小乘来说要了义一些，哎，小乘只讲人我空，他还加上法我空，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了，在凡夫所知一切法究竟有没有这个问题上他是了义了，他说的非常准确，凡夫所知一切法就是空，哎，就是没有，这是了义了。但是呢在整个佛法里头还没了义，还差一个真实有什么没说，哎，所以说呢佛说这个，佛说呀，就是我有时候说有，有时候说无，这里头呢是有用意的。像这个依他起，依他起本来是有的，说那我对这个小乘说有呢，那就是我说的是五蕴空了之后依他起有，小乘呢不知道这个，所以我跟他说呢，那就是方便安利。中观呢说梦中法都空，哎，没有说真实有什么，现在就是对这个学般若经的人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对他说，对他说，所以就说呢，虽然是真实有心，但是呢你这个二世说法的人呢现在是要空你面前的法，这个依他起这个心呢，他升起了我们面前的这个梦如梦幻泡影的法，在这个法里头升起来的一切东西，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全都是空，全都是没有自性的。所以呢我虽然是说依他起，但是对二世说法的人呢只说依他起升起来的那个法是没有自性的。所以呢佛说我是依生无自性性，就是依他起啊，心是有，但是他生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，哎，所以是生无自性性，哎，就是不是说依他起没有，我没提依他起，因为没跟他们讲依他起，所以我没提依他起，我只是说依他起生出来的那个梦里的法全都没有。所以呢我是讲依他起的时候呢，我的心里想的呀是说他生起来的东西没自性，生起来的什么呢，生起来的六道轮回的一个梦，梦里的东西都没自性，哎，依他起有，但是对二世说法的人我不说依他起有，我说依他起里头生出来的那些东西没有，哎，所以二世说法佛说我是依生无自性性说依他起无自性，就是依他起生出来的东西没有自性，不是他本身没有自性。好，如果他本身要是没有自性，那连梦也生不出来了，我们也没有轮回，也没有什么烦恼，都应该就是我们连 考虑想法都没有，没有心嘛，你哪来的想法，哪来的烦恼啊？所以说佛说这个就是说心是有的，哎，但是对二世学般若经的人呢，我就说心里头升起来的那个想法，哎，梦是没有的，没自性，生无自性性。最后一个是圆成实性，说你圆成实性是真理，也应该有啊。你在这儿怎么圆成实性也没有自性呢？佛说这个圆成实性啊，我们先说这个真实话啊。圆成实性呢，真实的定义它是什么呢？是你看到三界唯有心，这叫圆满证到了真实性。世界的真实相是什么呀？就是只有心，只有众生心，你证到这个，这叫圆满成就真实性，这叫圆成实性的真实定义。但是呢，对二世说法的人呢，还不能讲三界唯有心有什么，只能跟他们说没什么。所以呢，佛又对二世说法的人呢，把这个圆成实性呢，给他抽出来一个狭义的定义。这个狭义的定义呢，不说他有什么，说他没什么，也就是不用表全，不是直接告诉你说圆满成就真实性了，那个真实性有什么呀？有三界唯有心，这叫表全。对二世学这个般若经的人呢，佛不能跟他告诉他们表全，因为他们空，他们正不想空了，不能告诉他有，只能告诉他空。那圆成实性不告诉他真实相，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相，那告诉他什么呀？佛就用遮权，就是告诉他圆成实性里头没有什么，圆成实性里头没有什么呀？没有梦中一切法，哎，没有五蕴，没有十八界。所以呢，简练的话就是叫遍计所知永无有性，哎，一个遮权的定义。佛呢在般若经里头告诉那些人呢，只说不遮权的定义。这个道理呢，实际上就是一句话，遮权不是它本身，我没把自性告诉你，圆成实性的自性本来是三界唯有心，那是很真实的，但是呢，给般若经这个般若经说法的时候不说有什么，所以呢，就告诉他说，我圆成实性里头没有什么，圆成实性里头没有什么。这个按说不是圆成实性的自性，因为你说的是圆成实性，你不说它自性，说它外边，说它不是什么，这是一种方便说法，哎，所以呢，这句话这是真理，但是这个真理呢，它本身就是无自性，它无的是什么自性？无的是圆成实性之外的那些虚妄法的自性。是梦中法的自性，所以圆成实性的狭义的定义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梦中法全都没有，没有梦中法的一切自性。所以圆成实性的狭义定义，这个真理这句话，它本身没有自性。哎，这是在般若经里头说圆成实性没有自性，但是到了唯识，圆成实性就有自性了。哎，圆成实性就有自性了，不但说圆满成就真实相之后，你那个圆满成就真实相的自性什么呀？是三界唯有心，这是众生心、佛菩萨心，都是你看到这些了，这就是他的自性，圆满成就真实性的自性，这是有自性的。不但这个是有自性的，而且连那个真理都是有自性的。在唯识里头啊，就说圆成实性本身这个狭义的这个真理也是真实有的。为什么说它真实有呢？因为你能看到它。说我怎么看到一个狭义的圆成实性呢？就是你现在满眼是五蕴，你这就是没看到五蕴皆空的空性，没看到真理，没看到圆成实性。什么时候你面前五蕴 照见五蕴皆空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你怎么样啊，证到了圆成实性，证到了五蕴皆空，实证是吧，看到了，证见了，哎，不是你想的。现在我们是想五蕴皆空，五蕴皆空，哎，有一天我们这马上后边送的就讲到了怎么证，哎，就是你面前五蕴真的消失了，这就是见到了真理，证到了真理，它能见到，哎，圆成实性的狭义定义空性啊，你能见到空性，哎，就好像有人告诉你说山里头有一大块金子，哎，我告诉你呢，说里头没有那个金子，你搞不清谁说的是真理，哎，你就跑到山里头去了，山里头到那个山里头一看呢，没有那块金子，这就是你怎么样啊，证实了我说的是真理，你见到了我说的真理，哎，所以这也叫见，你看到东西叫见，你看不到这个东西这也叫见，这叫因为我真理说的就是没有那个东西，你老当成它有，这是你搞颠倒了，颠倒梦想，你什么时候眼前看到了它真的没有，这也是实证，哎，所以圆成实性的狭义定义也是真实有，真如是真实有的，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圆成实性的自性是什么，就是三界唯有心，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一切有情的心识，因为有情包括觉有情，觉悟的有情，佛菩萨叫觉悟的有情，我们是没觉悟的有情，所以一切有情的心识，这是圆满成就真实性的真实的自性。但是呢，在般若经里头，佛呢不跟他们说真实的自性，说一个假安利的自性，假安利一个什么自性呢，就是告诉他们说圆成实性不是什么，没有什么，哎，没有你梦中的法，这是一个方便说，这个方便说呢他就没有自性，哎，就是在般若经里头就说他没自性，到这个唯识里头就可以说他有自性了，你也可以说他没自性，那就是什么呀，我们梦中说的这句话没自性，哎，因为你想的那个自性没自性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照见五蕴皆空了，这就是见到了圆成实性那个狭义圆成实性的自性，或者我们直接用一个等价的词儿叫空性，这就是你见到了空性，见到了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，哎，所以这个佛呀，对二十说法、三十说法，对这个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啊，他那个说法是不一样的。哎，有的只告诉他一半，就是般若经只讲了一半真理，一半什么真理呢？就是佛证的真实境界里头没什么，般若经只讲了这么一半真理，讲的是不是真理？是真理。这个真理会不会变？不变，永远不变。因为他说梦中法都没有，这永远不变。但是他说的怎么样，不全，他没说你梦中法空了之后醒了你看到的真实相是什么呀，他没说，哎，所以般若经呢是也可以说了义，就是说他说梦中法有没有，这个回答的是确定了，永远不变了，就是没有，这了义了，但是呢他整个佛法没说完，所以呢他还没说这个真实有什么，真实有什么是在三十说法唯识里头告诉你，万法唯识，三界唯心，哎，这把真实相也告诉了，这就只告诉你真实相是什么，这个佛法就一下说完了，哎，没有再告诉你再需要告诉你的东西了，所以呢三性就把一切法都概括了，这是佛回答这个问题的大概思路。这儿呢多说一句什么话呢，就是这个问问题这个呀，我们现在的人呢就有误解，你比如说他说你讲唯有实， 为什么经说一切法无自性呢？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人的理解，就是我们这个末法呀，叫邪说横行，正法不行的理解，说我们现在末法流行的是什么理解呢？我们说一切法无自性，没关系，还有一切法。哎，说那个没有自性的法才有，哎，有了自性就没那个法了，现在这么颠倒讲。然后说没了自性没关系，这个法还有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把那个自性给狭义化到说自性是一种哎永远不变的，主要是永远不变的东西。哎，就是说你要知道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，那就叫他的自性。他把自性给狭义化了，永远不变的桌子是没有，但是呢你认为那个现在时刻在变的那个桌子也没有，他不懂这个，所以呢他说没有自性可以有这个法。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？如果你要是按这个理解，连这句话你也读不懂了。这句话就是说，哎，佛你说唯有实，怎么你前边说一切法无自性呢？你如果理解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空，这个问题就成立，是吧？你说唯有实，你怎么又说一切法空呢？哎，这个问题成立。如果按我们现在人的这种流行的理解呢，这个问题都这个就是理解不了了。他怎么问呢？说佛你说唯有实，那你为什么说一切法无自性，这一切法还有呢？这就不叫问题了。我说唯有心啊，那个就是有心，那心没有自性也那个有心，这不都一致吗？根本就没有矛盾了。所以如果按照现在这个颠倒的理解，把空理解成这个有的话，那这个问题都不成立了。你云何经说一切法无有自性？没自性没关系啊，没自性有法呀，那跟唯有实没有矛盾了。不过后边这一句呢，他不太好说，无生无灭，他不太好说。经说，你看那个不生不灭，心经谁都会背，不生不灭他就不太好解释了。你要说一切法没有自性，还有一切法。啊，这个桌子是木板这个做出来的。那后边无生无灭怎么说呀？无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。哎，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没有，六道轮回里的从来没生起来过。所以也不会有灭。你这个话它都是矛盾的。所以如果你理解这个经不对啊，你每句话都读不通。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流行呢？我们现在人就不读经了，或者是我读经是一回事儿，理解跟这个完全两回事儿，整天背心经，不生不灭啊，什么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整天就说不生不灭背了呢，我该生生该灭灭，哎，根本就两张皮，哎，根本就不去考虑去。然后有人说给讲讲心经吧，那怎么讲啊？哎，直接把佛的空颠倒成我们的有，哎，不是说把我们的有怎么给靠近佛说的空，不是我们向佛靠拢，是要让佛一下靠拢到我们这儿。哎，行了，佛的意见跟我们一致了，哎，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有，我们无始以来都知道五蕴皆有，等于什么也没学，哎，变成这样，所以这就是末法，就是哎你。邪说横行，找不到正法了，这就是所以现在流行的是这样的说法，只是顺便说一下。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讲新课，新课是从这个问开始啊，又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个小问题，说唯说妙正义，唯此圆成实性名耶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只是说这个妙正义，平常义圣义，是这个圆成实性的另一个名字吗？圣义也是一个名词， 原成实性也是个名词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解释第三个原成实性。前面呢提到了妙正义，然后他就说妙正义跟原成实性怎么样啊，完全画等号，完全画等号。原成实性有两个定义，一个是真实的定义，就是三界唯有心，一个是假立的狭义的定义，就是梦中法都没有。哎，这是两个定义。妙正义啊也是两个定义，真实的妙正义，我们说了妙正是指的佛的智佛菩萨智慧，佛菩萨妙正智慧正道的那个境界，意识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三界唯有心，这是妙正义的真实境界。说佛菩萨正道什么了？三界唯有心，一句话说到家了，说完了。但是妙正义呢对二十在般若经里头呢也有一个遮权的定义，也有一个假安利的一个一句话的真理，就是什么呢？哎，梦中法都没有，哎，五蕴皆空。所以妙正义跟原成实性这两个呀，就是叫一个东西两个名字。他这的问题就是说，只有妙正义是原成实性的一个名字吗？答不尔，不是这样的。意即是真如，也可以是真如，就是说佛菩萨圆满成就的真实正境界，他俩一样，他还可以叫什么呀？真如。哎，下边他要详细解释，所以我们这不解释了啊。义生者，他先给解释前第一个字义，也为非为说真如生。说的什么意思呢？说的是不是只说真如的这个声音，或者是真如的这个名词。哎，那在咱们中国呢，印度人一说什么，就因为他用嘴说的多，他就说这个声音，我们就说不是只有真如这个词儿，哎，还可以描述原成实现。我们中国人重视字儿，这个义字就是说不是只有真如，那就是什么呀？还有其他的，那就是现在呢加上真如是三个名词描写佛那个佛菩萨正的境界了。但是他说呢，义即是真如，也可以是真如。这个也字呢不是光说前边这俩，后边还有，还可以有其他。下边就说了，义当如所说，也可以也应当呢就如前边这个经论里头所说过的，叫一切法界等一名。就是前边有很多名字，有一个说法呢是一切法界，这个界是界限边，法界就是那个法的边，就是那个法的这个范围，它的这个概括的那个包括的这个东西吧。一切法界，所有法界，一切法界那就是全部存在，哎，就是所有真实有的东西，这就是一切法界。然后注意这个一切法界里头呢还包括假的东西，因为什么呢？有真的东西里头那个，你比如说有真的有心，那个心它就在做梦里头，弄得热闹得不得了，哎，虽然是假的，但是你呢也得包含在法界里头，因为到时候他就认为这个是真的，你还得给他依这个来说法，所以真的假的都包括在里头，这叫一切法界。所以一切法界的这个定义是什么？是真实有的一切法，实际存在的一切法。说那梦之法不实际存在，你怎么包括进去了呢？他因为他这个里头包括了你做梦的那个影像，这个里头你一看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一看那个心里头的影像是什么呀？是你就好像我们说看电视一样，你心里亮了一块人道的梦，哎，正在演这个电视剧，那个影像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个心里的影像真实存在的。什么不存在啊？凡夫把那个影像里的那些人啊事啊当成真实存在的人， 那个是不存在的，但是呢，他那个电视屏幕是存在的，心里的那个种子亮起来的那个影像都是存在的。佛菩萨在那看众生心做梦，一看这个电视放这个，那个电视放那个，这个电视画面是存在的。所以呢，一切法界就包括真法假法都包括了，佛就看到了一切法界，就看到了一切法。那看到一切真实存在的法，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嘛，也就是殊胜智慧所证到的境界嘛。所以这些啊，下边就解释这个真如，说真如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为什么专门解释真如呢？因为真如用的非常多，哎，这个词儿，遍于诸实常如性。说什么叫真如？就是普遍于一切时间里头啊，经常就如它的本性一样。什么意思呢？还是从真如这俩字开始。我说过真如呢，你就倒过来，就是理解意思的就是如真。什么叫如真？像真实一样，跟真实一样。哎，说是跟真实一样，这就是两个东西了，两个时间了，是吧？那个是真实，我跟真实一样。你第三个也跟真实一样，也跟真实一样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如代表了一个时间，就是永远跟真实一样，这就是真如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永远跟真实一样，就是你证到了真实的境界，而且永远不变，永远不退了。你永远见到真实，永远就像真实境界一样，永远跟真实境界完全相同，这叫真如。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句话，遍于诸实常如性，就是说普遍于诸实一切时间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时间里头，不落一点，普遍嘛，普遍在一切时间里头怎么样啊？常恒常永远像它的性质一样，像它的本性一样。这个谁是这个状态呢？就是初地以上菩萨是这个状态。初地以上菩萨梦中醒来了，一看三界唯有心，从此他就永远遍于一切时间，恒常的跟真实性怎么样了？完全一样了，永远不退了。初第二第三，永远看到的真实，哎，常如是性，就是你有什么他就看到什么。论曰：此真如者，解释真如，位于一生有学及无学位中，遍一切时常如其实，无变异故，名为真如。这是解释，我们来详细理解这句话。位于一生，说的是在一生那里。什么是一生？就是梦中的凡夫。为什么叫一生？因为我们凡夫造的业不同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生出来不一样。哎，每个人各有特点。哎，有的生到天道，有的生到人道，有的生到地狱，这是一生。然后就是生到人道的呢，人跟人也不一样，有高有矮，有男有女，是这个各种，反正各种不同，这叫一生。说呢，佛菩萨叫什么呀？叫同生。菩萨还没圆满，但是呢，已经跟佛呢就是很接近了，都证到真实。到佛，法身就完全相同了。说诸佛共一法身，不是说诸佛共同用了一个法身，是说诸佛的法身都怎么样啊？一模一样。因为法身里头有什么？佛法，真理，就是他从出发心接触佛法，一直到他成佛，把所有的佛法他全学的通通的，哎，没有落掉一点，没有一点不是最高的智慧。那最高的智慧呢，当然相同了， 你要是一地跟二地菩萨，那智慧还有不同。哎，你到佛都是最高智慧，都是最圆满。最圆满的智慧用一句话概括，什么叫最高的智慧？最圆满的智慧，就是世界上有什么你就看见什么，这就叫最高智慧。世界上有什么你就看见什么，如实见就行了。佛，你要说起来佛的这个境界本事也很简单，就是你有什么他看着什么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？真有什么看不见什么，还没有什么我们看见什么。这整天咱说看电影、看电视，哎，这听别人讲故事，哎，整天在这做梦，哎，你那就不行。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头啊，老找不到这个真实，老。哎，我想吃饱，哎，老吃不饱。我因为你吃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，你当然吃不饱。哎，说我想幸福，哎，老幸福不了。我想快乐，哎，老快乐不了，老是别扭，老是别扭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没找到真东西，那个假的东西当然给你坚持不了多一会儿。这是一生的意思，就是你这个五花八门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个人做的梦不同，所以一生。什么时候啊，我们把这个梦给它抛弃了，从梦中醒来，哎，有什么见什么，很简单。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本事，我们跟有的本事啊，跟佛是一样的，佛不比我们多，佛是八个识，我们也是八个识。哎，佛会看，我们也会看。说佛有没有第九识啊？没有，没有比我们多的本事，就是我们看的不对。哎，我们在这看树，说有树，行了，你就是倒霉去吧。你弄那个没有的东西当成有，你看你倒霉不倒霉？哎，你就是你不可能那个幸福。哎，佛呢还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是这六个本事。但是呢，他是眼睛去看我们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色，哎，耳去听三界唯有心的声，哎，他就是有什么见什么。所以呢，佛的境界说起来很简单，关键就是一个叫梦醒。哎，梦醒的方法我们也说了，也很简单，你就天天读经，这个读不能颠倒理解。不能说，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这空不是没有，他就是照见五蕴都有了。你他要是照见五蕴皆有，用得着入深般若波罗蜜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凡夫什么蜜我们都不要，我们也照见五蕴皆有，那不是跟观音一样吗？你还用着修啊？所以我们这个。众生愚痴啊，你这颠倒的非常厉害。但是呢，他因为不认真学，不认真学心经，你认真学，你就得想，五蕴明明是有观音，为什么非照见五蕴皆空啊？他不认真，哎，所以这就没办法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从梦中醒，方法很简单，你就天天跟别人这么讨论，这是梦。哎，你说这儿有一个问题，说是不是这可能不是梦啊？那个人给你辩论，就说这是梦。就这些种子啊，只要你是怀疑它是梦，不要说那个就是它肯定是梦。只要你在这讨论的这个内容说这个是不是梦啊，怀疑这种记忆，它就是干什么呀？破坏梦的，它就不帮助你，不帮助你升起梦。这个记忆如果在你梦里头熏得多了，要是出现了，就是什么呢？你在那儿，你现在弄弄弄，你就会一出现那个，就是这是不是梦啊？这个东西就破坏力很大，这就那个梦就不容易这个就是做下去了，哎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你只要是在学正见、学佛法，不管你学的深浅，哎，它的本质。就是清净法，它就是破坏梦的法，就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法。所以不管你是在这听录音，还是在这读经，但是心里一定要跟那个法相应，你得相信佛说的空就是空， 哎，只要你是这样熏的种子，好了，也不管是你在跟别人讨论，也不管是这个反正就是说，你只要这个记忆啊是跟佛法有关系的，是跟正见有关系的，行了，你就这么熏，这一步一步的，你就在走向醒来。哎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力量。你到时候你达到那个力量了，你再后悔都来不及了，想不醒都来不及了。哎，这是一个客观的积累。哎，清净种子。好，这个这是位于一生状态，有学。什么是有学呀？就是没达到圆满的那个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正道初地了，还没达到佛，还有的学，这叫有学。有学跟无学都是圣者，谁是无学呀？达到圆满了，没得可学了，佛法学完了，哎，那就是什么呀？广度众生了，是吧？就不再学习了。所以呢，佛位是无学。哎，在这个小乘国里头也是这么安例，说没证出果的呢是凡夫，就叫一生；证了出果到三果的呢就叫有学；哎，证了四果罗汉，圆满了，那就叫无学。这是依照我们大乘的真实法，给小乘假安例果位的时候呢，也如此这般，按照这个来假安例。说位于凡夫跟圣者，哎，菩萨跟佛，无学位中，这把什么呀？有情全部包括了。哎，一个小虫子，一个小蚂蚁，那就是一生。所以所有的觉悟没觉悟的众生都在这儿了。说在所有的人中，遍一切时，就是普遍于一切时间，常是永远，如常如其时，永远就像他的真实一样。我们面前一切法的真实是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。你如果在一切时间里头永远都跟这一切其实，这一切法的真实，就是三界唯有心的状态，你都跟这个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你面前永远是所有众生心的时候，无变一故，永远有，那就是不变了。你今天看三界唯有心，明天看三界唯有心，永远见三界唯有心了。哎，不会再见到梦了，不会再又去做梦去了啊。当然你能看到众生梦，那是因为它是包含在真实里头的，名为真如，这就叫真如。你看真如，这是真实定义，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啊在一切时间里头看一切人，看小虫子，看人，看鬼，看神仙，这就是一生。看有学，看无学，看菩萨，看佛的心，这所有人的心，一切时中呢常如其实，永远就跟他的真实性是一样的。他的真实性是什么？就是心。你永远看都三界唯有心，行了，无变一故，永远不变，就是你看到这个状况永远不变了，那就叫做真如，你就见了真如了。所以这个真如啊，就是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，哎，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，好理解吧？真如呢，注意，跟那个小乘，跟二十般若经，二十这个学二十说法的人，佛讲真如就不能这么讲，不能告诉他有什么，哎，这个时候怎么讲呢？哎，把这个真如呢，方便说一个狭义定义，就是什么呢？不跟他说真如里头有什么，跟他说真如里头没有什么。真如里头没有什么呀？你现在看到的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苦集灭道，连说的佛法，连见到佛的形象，全都是空，全都是没有的，这就叫真如。你显然这个真如定义是一个方便说，因为他没告诉他真如是什么。真如如真啊，跟真的一样，真的是什么呀？真的没告诉他， 告诉了一个假不是假的，不是，就好像跟那个小孩子问你什么事儿，你认为他听不懂，哎，你就说这个，他说什么什么，你就说，哎，给他来个折拳，说小孩子不懂，你不要问了，哎，这个东西就是小孩子不懂，哎，就跟这个意思一样，哎，告诉他也算给了一个回答，但是那个回答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他你不要问了，哎，你比如说他要说真如是什么呀？佛就说你就去空你面前那梦去吧，哎，你空那梦就是真如，呵呵，实际上没告诉他真如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先往下来啊，应思这又一个问题了啊，前边那个问题是个小问题，就是因为啊，圆成实性啊，现在说了三个名字，叫圣义，韩老义、妙正义，然后圆成实性，然后真如，啊，这还提出来叫一切法界，就是一切法的真实法的这个范畴，哎，一切法界，实际上啊，还有很多，这重点解释了一个真如。其实你了解这一个核心的意思啊，它就是换个名字。我在这儿给说几个啊，我们常用的一个叫无为法，这个真如呢也叫无为法。注意，所有这个真如的译名，它都是两个定义。你比如说，在这个《般若经》里头讲无为法呀，就是狭义定义。什么叫无为法？为是运行。为变化，没有变化没有运动的法，哎，永远不变的法叫无为法。在这个般若经里头吧，无为法是什么呀？就是一切法空，这个真理永远不变，哎，这是狭义的。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无为法实际上它的那个就是真实的定义什么呀？还是佛证的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。怎么证明呢？我们顺便解释《金刚经》一句话。《金刚经》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很多人都能背过，叫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如果用狭义的定义，就是它是一个真理，永远不变的真理，那个无为法就是一切法空，哎，诸相无相，这叫无为法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呀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这句话实际上是说不通的。因为什么呢？无为法本身是一，没有差别。你这些一切贤圣怎么以无为法有差别呢？无为法就是一个真理，永远不变的真理。说五蕴皆空，你初地菩萨的无为法是五蕴皆空，到佛那儿无为法还是五蕴皆空，这叫圣人，是吧？圣者。那个贤是指的谁呢？贤是指的正空性之前那个四加行位，只要进了四加行位的叫贤者。哎，世亲就是进了第一个位，叫暖位。但是实际上暖位最长，暖位要是你一达到顶点，那叫顶位，后边啊就剩四刹那，就是顶位好像是两刹那，然后那个忍位是第一位，都是非常短，哎，都是一刹那。所以等于说四加行位就是暖位，占绝大部分时间。进了暖位，这就叫贤者。你贤者的那个无为法是什么呀？也是五蕴皆空，没有差别。所以说实际上你要理解这句话，必须把无为法理解成什么呀？它的真实定义。无为法的真实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无为法，我们说真实定义就是佛证的真实境界，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。哎，你那个贤位跟圣位的差别就出来了，虽然都是梦中法没有，但是你在贤位呢，是思想上知道梦中法没有，但是你还没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还没证到空性，你跟那个圣者有差别，对吧？ 然后圣者跟圣者呢也有差别了，说初地没有梦了，一看三界唯有心啊，佛说的真对，这不是跟佛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有什么差别呢？就是他刚看到梦刚消失，刚看到五蕴皆空的时候，刚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啊，他还很新鲜，第一次见嘛，一看哦没梦了，这个众生仙这个人第一次见，你得观察一下啊，哎，这个人啊、哦、是人，这个人是狗啊，这个人是神仙，然后他看的这个范围啊，他得逐渐的扩大。哎，一开始他为什么看的范围不会一下把所有众生仙都悉知呢？因为他才转了10%的清净种子，有90%的那个心呐、啊，是说五蕴皆有颠倒梦想，还是虽然这90%不能现行了，就是不能做梦了，但是你拿那10%的清净种子的力量去观察众生，你当然力量不够，你当然不能观察到全部真实。所以呢，初地，哎，观察的范围最小，它可以在百世界，百世界是指的100个3000大千世界，哎，不是这个小世界，它可以在百世界度众生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因为一个3000大千世界有多少我们这个小世界啊？10亿个。一个3000大千世界是3000，就是9个0跟在后边，哎，它是百世界，那就是10亿再乘百，就是1000亿，就是能在1000亿个这样的小世界里头度众生。实际上呢，还得乘4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小世界呀、啊，是小世界里的1/4，我们是南赡部洲，还有那个东北西还有3个州，哎，所以他是看见了多少啊？等于是4000亿个小世界，所有众生的心他都能看到，而不是光能看到啊，他可能看到的范围更广，但是他的那10%的清净种子呢，可以在这个4000亿个小世界里头度众生，他可以入他的梦啊，给他说法。哎，到二地呢，又转了10%，20%的清净种子了。这一下呢，力量大了，那就到千世界。后边啊，不是乘十，然后后边就开始翻倍，哎，反正就是到佛那儿就叫量变引起质变，发生一个质变，就是。它全部清净种子了，没有障碍了，没有染污种子了，没有障碍，那就是无有挂碍，那就没有障碍了，那就是有多少看多少，哎，就是只要你存在，它就看得清清楚楚，哎，所以呢，你看，实际上那个《金刚经》里头啊，那个无为法啊，你要是光用狭义，实际上是理解不了的，因为狭义它不变，凡夫说无为法是什么？无蕴皆空。佛说无为法什么无蕴皆空，都一样，你以它怎么有差别呢？没法有差别，只能以它的真实境界才能有差别。所以这是我们说啊，就是说这个真如有很多名字，每个名字都有两个定义，为什么？因为听法的人的根性不同，对根性浅的人，刚学的人，哎，就光说一个狭义的定义，这个就够他折腾多少节的了，哎，你不能给他一下说，你一说多了麻烦了，他弄不清了，糊涂了。这是加了一个无为法，还有什么呀？常用的涅槃，涅槃我们意思是叫灭，涅槃的本意就是一个灭字，是灭什么呀？就是灭我们面前的法，哎，面前法灭了，这是真理，你面前法灭了怎么样啊？就看到真实三界唯有心，所以涅槃等于也是跟这个两个定义，这是涅槃。涅槃有时候我们也理解成彼岸，哪是此岸呢？梦中是此岸， 我们要到彼岸，哪是彼岸呢？梦醒了，见到真实是彼岸。哎，那涅槃就是真实的代名词。哎，有的也直接就叫真实，还有的叫实际。实际，实是真实，际是边际，真实的边际就跟那个法界是一个意思，一切真实存在法的界限。哎，我看到了，看到边了，往在外边没有真实存在的法了，所有法我都看到了。实际也是这个意思，真实的边际我都看到了。如果你光看，就跟初地菩萨一看三界唯有心，佛说这是真实，你看到真实了，但是你没看到实际，没看到那个真实的边际，没看到那个法的界，是吧？你一看，哎，那个，比如说这个多少亿世界哈，哎，再往外我看不清了，看不清了，哎，没看到边，知道外边还有众生，哎，所以呢，叫真如实际，真实法界涅槃，还多了，你们那个就是，这都是一个意思，都是两个定义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下边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也很重要。我们看他问什么，应思应该考虑一下啊，此为了别实性，现在正在讲的这个为了别实性，先解释一下。这个什么叫为了别实性？先讲为了别实。什么叫为了别实呢？为就是唯有，唯是，只有。哎，了别实就是我们说所有心识的本体。体，了别实是体，辨别实是用。哎，你在那个辨别，哎，面前看出现什么了，出现什么色了，什么声音了，辨别的时候，这种精神活动叫辨别识，这是我们心识的作用，开始发生作用了。你也可以不发生作用，你比如说无梦睡眠，你就是只有心识存在，但是心识呢没干活，哎，睡觉了，休息了，没发生作用。它有体可以无用，哎，但是呢你有用必然有体，你不可能没有体出来的作用。现在这个为了别时，这个了别时强调的就是什么呢？所有心识的本体，它存在的那个本身，哎，不强调作用，就是不管你现在做梦没做梦，前六识活动没活动，看见颜色没看见颜色，不管那个，不管作用，光说这个全部心识的本体。为了别时就是说，唯有世界上只有了别时，只有这所有众生心的自性，众生心的自身，众生心的本体，这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唯一真实存在的法，这就是真实境界。唯识，我们平常那个玄奘法师他们都简化，就是以唯识，哎，你就记住唯识，唯有的那个强调的是唯有体，这个时候不强调用，就是说你这时候没有用也没关系，哎，这个我说的是本体，一定是只有这个东西。为了别识性，什么叫性？就是这个为识的性质。这个为识的性也有两个定义啊，你我们以后越学越了，越学越细了啊。这个性字啊也有两个定义，一个狭义一个广义。狭义的你就可以定义成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二识说法里头一般理解的性质、属性、真理、特点，哎，一句话，这是性的一个狭义定义。所以这个为了别是性呢，可以理解成就是一个真理，说佛说万法唯有实，这个真理 它就可以叫做微了别实性，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心，这是一个真理。哎，这个性呢，狭义就是一个真理，哎，一个无为法，哎，一个这个一句话，一个性质，性质就是我们说的一句话嘛，这是一个狭义的啊。这个性也有它一个广义的定义，就是什么呢？性跟体跟相相通，就是性可以理解成相，可以理解成体。如果性一理解成相，理解成体呢，就可以扩大到什么呢？说性是体，那为了别实的这个体是什么呀？那就是所有众生心的体了，那就是真实境界了。说为了别实相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所有众生的相你都看到了，这叫为了别实的相。所以呢，就是性字也可以广义狭义两个定义，在这个为实里头呢，这两个都会用。哎，你一看上下文，你就知道他说的是强调的是那句话，还是强调的是那个本体，那个真实存在的心。哎，这个要会辨别。注意，再接着讲啊，那个相跟体啊，也可以狭义化。说相，那一有相就是真有了，那还怎么狭义化呀？它可以以无相为相，把那个没有相，它也可以叫做一个相。这就是说话，我们说话可以很灵活。说诸法实相，哎，诸法空相，空相本来是没相，才叫空相，是吧？但是那个没相这个相呢，我们也叫做一个相，空也叫个相。说真实相，真实相本来是那个三界唯有心，你看到心了才这叫真实相。但是呢，对于二世说法的人呢，我们可以告诉他，这样告诉他说，世界的真相、真实相，或者是诸法实相是什么呀？就是你面前法都没有，就是无相。所以大家都知道一句话，实相无相。哎，这个相呢是没有你面前的相，以无相为相。这个语言安利很灵活的，所以呢相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狭义定义，体也可以变成狭义定义。就是说三为了别实性，为了别实体，本来是指的所有众生心的体，它怎么狭义化呢？我以无体为体。说为了别实性，我现在是狭义的，表示的是真如，说的是五蕴皆空。那你把这个性再变成体的时候，就是说什么呢？我这个为了别实是有什么体啊？是你凡夫见到的所有的体都没有，这就是为了别实性的体。哎，这个你回头读经的时候啊，你看佛经常说这样的话，哎，以无自性为自性，以无体为体，这都是方便说。哎，真是说就不用说了，真是说，哎，所有众生心一见行了，所有的名词你爱安什么安什么，反正就是世界上就存在这点东西，哎，这就见了真实了。下边看啊，应该思考啊，说这个为了别实性，就这个东西啊，亦如真如，也像真如那样，既是圆成实性也，就是圆成实性的。为别有为了别实性也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现在讲为有实的这个东西啊，我们现在就不管它那个狭义广义，一般我们现在你就哪个都没错，你就理解广义吧。说你说世界上只有实啊，这个这么回事，它是不是也像真如一样，就是圆成实性？注意啊，因为前边我们讲真如圆成实性那些译名的时候啊，我们说了两个定义，就是说狭义跟广义。所以这儿呢，我们先用这个广义理解一下吧。你现在说唯有实， 他是不是跟真如一样，指的就是圆成实呢？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，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的那个体呢？还是别有为了别实性？还是不是圆成实性？另外有一堆实呢？哎，他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讲为实的时候啊，跟那个圆成实性画不画等号？我们现在把真如跟圆成实性画等号了，把前边我们说的那一大堆涅槃无为法什么都画等号了。现在啊，这个人问的就是说，你说的这个为实能不能跟真如圆成实性无为法画等号？如果它不能画等号，那就是两个东西了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讲的为实不是真如，不是圆成实性，是在真如跟圆成实性之外呢，另外有一个为有实，那就是为实不是真如，不是圆成实性了。哎，他问的这么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你想怎么回答呀？完全是一回事儿。你真如说永远跟真的，就像他真的那个东西，真的东西什么呀？不就为有实吗？你是不是见到为有实了？这就是真实的真如的定义。就是真实的圆满成就真实性了。你什么时候要问遮权的说什么叫为了别实性呢？那就是说梦中法都没有，这叫为了别实性。哎，只有能做梦的心嘛。哎，他这个狭义定义呢，跟真如圆成实性也完全一样。所以啊，为了我们讲为实，说为实就等于真如。你要是知道它有两个定义，就打遍天下。看所有的经论永远没有问题。所以那个二十说法的人呢，他不可能读懂，因为他只学了一个遮权的定义，陷得死得很，就是一个真理。而且他在那个般若经说这个真理也要空，你也不能执那个般若，是吧？般若传最后也要舍，哎，弄得他就没真的东西了，都是假的，你说他怎么可能学明白呢？学了半天，真有什么佛没告诉他？所以佛为什么不告诉他呀？佛就是等着他呀，什么时候他真的觉得，哎呀，这面前是不是真的没有啊？这个时候他才会去问佛，就是说他相信了面前是空之后啊，他必然去问佛，哎，你告诉我们空了，那你这没空了这个之后，那证到什么呀？是不是完空啊？哎，佛这时候才给他讲，你别怕啊，你这个一空啊，一切智无外自然现前，三界唯有心，你自然就看见了。这个时候告诉他，才让他那个，他才信。哎，所以这个问题啊，这都是什么呀？这都是那个二世学般若经的人问出来的问题，不懂。你要是我们学这个为实的都学明白了，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。我再用一句话概括这个问题啊，他说，哎，佛呀，你讲的那为实跟你说的那真如是一回事吗？还是两回事啊？就是问这个。他觉得那唯有实它有东西啊，那个真如是空啊，圆成实性是空啊，是没东西啊，这有跟无是一回事吗？就跟前边他问你说唯有实，那怎么你还说一切空啊？他觉得矛盾。实际上这个般若说的那个梦中法空跟梦醒了之后唯有实一点不矛盾。这儿呢他也是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就认为你这一说有又说是真如，真如是空，哎，这不是有矛盾了吗？哎，是故颂曰，用颂的回答了，即此唯是了别实。这回答的清楚，毫不含混，说那个唯识是真如，是像真如一样也是圆成实呢，还是另一个唯识呢？说不是另有，就是唯有了别识。哎，它就是真如，它就是圆成实。这儿啊不带性了，不带性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的真实境界，唯是了别识，就是那些心，这就是真如，这就是圆成实性，这就是法界，这就是涅槃，这就是无为法。哎，直接这就直接说的真实境界，不带性了，不带性你就扯不到性质，一句话真理上了。 但性你可以说，哎，性质一句话真理，不带性，只有心，哎，直接说体。所以呢，这用真实境界说，你说的真如什么所有的就是佛正的圣意真实境界，就是唯有心，哎，彻底回答了。论曰：所以者何？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佛正的真实境界就唯有实呢？一句话，犹能通达最极清净能相故。就是你什么时候看到唯有实了哈，你就是能够通达，通达，不但通，而且达，而且到了。你看到啊，三界唯有心了，最极清净。谁是最极清净啊？只有佛。我们说了，初地呢还不清净，是什么呢？10%的清净种子，90%的染污种子，哎，才转了10%。你到九地，才转了90%，就是90%的清净，你还有10%的染污了。所以最极清净到顶了，最高的清净，那就只有佛。哎，最极清净能相故，就是。能像我们说是定义，能够通达，你能够到达佛，就是全部清净种子的定义了，那就是说这是在回答什么呀？就是说为什么唯识就是真如，回答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唯识就是空性。说你别管你证到唯识还是证到空性，还是证到无为法，还是证到涅槃，你只要一证到这两个东西，你认现在认为是两个或者是八个无所谓，只要你能证到它，你就能通达，就达到佛的境界。哎，你证了空性也能达到佛的境界，你证了唯识也能达到佛的境界，就以初地说嘛，就是你证了这个，你就能达到圆满了，行了。所以呢，说唯识就是真如，唯识就是空性。哎，这些无为法什么这些这个就是无为法的译名，全都等于唯识。为什么？你依真实境界说，就是什么时候你见到三界唯有心了，你就是见到那一切了。说那哲权呢，一回事儿。你见到三界唯有心的同时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是吧？哲权表权是一刹那同时出现的，并不是说你先照见五蕴皆空，来了个完空，然后第二刹那哦，突然又出现一切心，没那回事儿。一切心就在你面前，你看不见，把你面前的那个挡板一撤。挡板一没有，立刻看见，这是一刹同时的。所以说空性跟唯识啊是一个境界，哎，没有空性那个境界，空性就是唯识。说我证到空性了，你就是证到唯识了。哎，你说我没证到唯识，光证到空性了，你肯定是假空性，是你自己的妄想，哎，没见到真实。这就是回答他问题，说唯识跟空性，因为用空性啊，跟他好像一般人理解的差别比较大，一个有一个空啊。唯识跟空性是两回事呢，还是一回事呢？这回答说，就是一回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两个东西呢，都能使你达到佛的境界。哎，你证到唯识也。能达到佛的境界，你证到空性，实际上跟唯识这两个词儿划等号，哎，只不过就是起的名不一样。我看到三界唯有心了，你告诉别人说我证到空性了，错没错呀？没错。哎，你告诉说我证到三界唯心了，错没错呀？也没错。这一个境界，不是两个境界，就这个意思。继续说颂曰，下边啊就开始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说到了，说能通达最极清净能相，就是能达到那个佛定义的那个境界。哎， 怎么达到呢？现在就开始讲怎么证。到此呢，就是问这个道理上的问题，就主要问题就完了。下边开始讲这个实证过程了。这是一个送的，一般玄奘法师他们译五言，这个韩老呢说多译几个字，这样让人好理解。而且他认为他译的是白话，很有意思。一个小伙子说：“韩老，你能不能译成白话呀？”韩老，我这就是白话。他是那个32年上的北大，那等于说他就是20年代上的那个初中、高中，那个北京四中。20-30年代正赶上什么呀？那个五四运动19年嘛，19年五四运动之后。才开始提倡白话文，就是他在中学的时候以前呢学的全是古文言文，到那个时候呢有人说我们要怎么说就怎么写，哎，那个白话谁也不知道怎么写，一开始你去看那个他们写的那白话特别有意思，他就说怎么说怎么写，这个鲁迅他们写的那个文章很有意思，鲁迅还是弄得比较成熟的。所以韩老他们是什么呢？原来学的文言，后来转白话，他觉得已经都是白话了，可是我们现在看来还是有那跟我们现在成熟的白话呢还是有距离。我们来这个看啊，这就是韩老的白话，说你证为师怎么证呢？怎么能够达到最极清净的佛境呢？二十关键为此故。尔时就是那时，哎，你在那个时候啊，关键为此故，就是你看见什么呢？唯有时，哎，你整天在这儿，我们现在就是整天念唯有时啊，说色，你说色是空，声是空，哎，感觉是空，哎，老在这儿，到最后呢，你空的色也不起了什么。你就关键唯有实，这已经很不简单了。就是你在这个一般到，因为正都是在定中啊，到那个加行位修行都是在定中。这个时候你在定中一起呢，哎，色也不色声香味触都不来了，就来什么呢？就唯有实，因为你整天是用说为什么没有色呀？因为这是心升起的妄想，只有心没有色。哎，你是用唯实来空一切法的。空到这个时候啊，唯见唯此，哎，就只有实。这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呢？心乃住于明之中。说这个什么叫明？说你在这打坐的时候啊，心就是住在明当中。什么是明？我们来解释啊。明也是有狭义有广义，什么都有狭义。名，狭义的名是什么呀？就是名字，一切法的名字，墙、楼房、人、狗，哎，这最狭义的名。然后广义的名呢，实际上就是一切法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先用五蕴说啊，五蕴第一蕴叫色蕴，那是客观存在的物质，跟我们人没关系啊。后边受想行识是我们的精神活动。哎，我感到冷，哎，有受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天冷，然后呢受想，想是形成概念，就是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啊，天冷，我冷了，然后呢行，我怎么办啊？哎，我是加件衣服啊，我是关了空调啊，我什么，哎，开始行，哎，受想行识，实际上是指的那个一个本体，就是识的本体去认识色蕴，它会经过三个阶段。实际上我们的精神活动呢，就是这三个阶段，两头是本体，不是作用，中间这三蕴是作用。所以你那个本体可以，刚才说了，你识的本体可以不起作用的。你比如说你无梦睡眠，哎，有识没用，哎，你这个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它是指的那个识的本体，色是指的色的本体，我们跟我们认识没关系。 我们实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这个色客观存在的物质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产生三个精神活动，受想行。所以实际上凡夫所知一切法呀，就是这受想行。你不知道色，你谁见过色呀？哎，你说我看见颜色了，颜色不是色蕴的自性，颜色是你的那叫受，哎，由视觉感受来了颜色，听觉感受是声音，实际上进入受了。然后到行了之后啊，你只能感觉到行，说我加件衣服，哎，这是心开始行动了，你感觉不到那个十月，就是心的本体，你感觉不到。我们说了能不能见能嘛，所以呢，实际上五蕴里头啊，我们凡夫所知法就是中间那三个，那是发生作用，哎，那是辨别识，发生作用。两边那是叫那个识蕴是了别识，你看不到，哎，这个色蕴呢是根本没有，你认为有是我们妄想的假安利的。实际上那个色蕴是什么呀？实际上是我们众生心，就是我们的识在观察什么呀？观察所有众生心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以为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。实际上那个客观物质世界是什么呀？是所有众生心里的照片录像。哎，你是在观察众生心里的照片录像，结果你一看，哎，有山河大地，男女老少，所以你就说啊，原来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，这是你误解了。所以两头啊，我们是见不到的，见到的就是那个辨别识的活动，就是受想行。哎，五蕴里头对小乘啊是说色蕴存在，识蕴存在，这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他就说呀，后四蕴叫明蕴。这个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精神活动。哎，前边是物质，后边是精神。哎，你整个他说你的五蕴身就是物质跟精神的结合，里头没有一个人我。小乘法讲完了，他把这个后四蕴叫明蕴，就是精神。所以这个明啊，在小乘里头是精神的意思。这精神什么是精神呢？凡夫所知一切法全是精神，没有物质，凡夫知道不了物质的字体，是吧？都是用精神去描述物质。所以呢，这个名等于是什么呀？凡夫所知一切法。哎，受想行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。所以这个名呢，你看狭义就是一个名字，广义呢是凡夫所知一切法。这是心乃住于名之中。注意这个名啊，既不是狭义也不是广义。为什么不是狭义呢？就是狭义的名啊，你一看那个句子就知道佛说的这就是一个名字，哎，你一般不这样用。广义的名呢太复杂了，因为现在你已经入这个暖胃了，已经开始冲击这个准备正空性了，这时候你心里头啊不会有所有的凡夫所知一切法，你已经给大部分都给空掉了。哎，我说的那个就是你一打坐，这个什么外边山河大地什么早都不起了，人也不起了，什么各种心什么贪嗔痴这些心念也不起了，哎，因为你早对峙这些早都不起了，贪嗔痴都远离了。说那这个时候这个名是指的什么呢？是指的整个凡夫所知一切法呀，把绝大部分空掉之后啊，最后剩的那点精神活动。这个精神活动是什么呢？我也简单说一下啊，如果你整天在这空外边的法，叫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客观物质世界空了，空了之后呢，就剩下内心的法了，比如说那天跟谁是这个就是我骂他了啊，什么贪嗔痴，就是这个内心活动，说这些贪嗔痴也是空，不要在这妄想了，哎，贪嗔痴也不起了，这个时候剩什么名呢？就是完全由于习气升起来的一些精神活动的片段，不成 不成片的片段，就是你不会再一去想，哎，那天一个什么事儿，这种粗分别已经都不起了，断掉了。但是呢，你在这坐着呢，它会跳出来一个颜色，哎，跳，因为你知道色是空嘛，你也不去分别它，跳出来就没了，哎，跳出来一个声音，断断续续的，你不去分别它，但是它会跳出来，哎，跳出来一个声音，跳出来一个感觉。这个时候这个心住于明啊，是指的这个就是最后的精神活动，零零星星的，完全是限量的，这个你不对它起分别的，最后你就会达到这个状态。咱们现在的说实证，就是指的进入暖位了啊，这是进入暖位，就是进入加行位，就是进入闲位的开始修行啊，是这样。哎，你在打坐的时候，就是什么起来你都不分别了，哎，因为你知道唯有心，而且你知道这个心怎么样啊，浮现不出来，因为你没见过，只要浮现出来的，比如说三界唯心，这就是一个声音，这肯定是空不存在的，这个时候你已经不会生这么粗的分别了，你因为你就住在唯识里头了。这个时候唯有识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色声香味触法的限量的显现，你对它呢不起分别，这叫心乃住于明之中，就住在最后的精神活动之中。有止住在明中故，由于你止住在这个限量的一些零零星星的精神活动当中的缘故，于了别中断所缘。你现在呢，虽然是没有辨别了，哎，你比如说起来一个颜色，你也不会去看说是黄的呀、绿的呀，因为你练的已经很熟练了，你知道色就是空，根本不理它，已经不辨别了。但是呢，于了别中，了别就是它会升起限量，升起一个那个体，哎，就是它就展现这样两项了，因为不辨别了别，于了别中，于这个限量当中呢，断所缘。你不理它，你这个时间长了呀，它跳出来你也不理它，跳出来也不理它，他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他也就跳出来了，越来越清净，结果呢你就断了，断到所缘了，就没有所缘了，就是色声香味都这五个限量都不起了。你是先断法，先断那个意识的分别，哎，比量的不起了，然后它会零零星星的蹦限量的，哎，你继续在那坐，继续在那空，慢慢限量也不起了，行了，断所缘。仗此修习因之时，你就凭着这个修习的因，就在这个时候处正无有所得界，你就处挨着了，你就可以实证到无有所得境界，就是什么呢？无智亦无得。你那个它起一个颜色的时候，你还是有智有德，是吧？你到这个无所缘了，没有所缘了，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还在观察还有什么呀，还有什么呀？不可能，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不辨别，不起分别了。你不分别就是它一个限量的往起跳东西，它限量不跳了，你是没有分别的，没有活动的，它跳你都没有分别，你想，哎，你只是就是限量，哎，出来一个颜色，你就没有分别。到这个处证无所得的时候呢，就是没有所缘了，你那个能分别所缘、见到所缘的那个智也就没有了。所以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从一切法得解脱。你就从五蕴里头梦中法得到解脱了。尔时便充裕自在，到那个时候你就成什么状态了呢？充裕，充裕就是非常的丰富，就是什么都有，叫充裕。当然这个充裕是什么呢？是法喜充裕，是这个快乐充裕，是真实充裕， 而且呢自在，因为你没有障碍了，没有梦中的，以后我们现在梦中全是障碍，我想走一步少走一步都到不了那地方，全是障碍，全是挂碍。哎，到那个你从一切法，从梦中法得解脱，没有梦了，这个时候他就是没说出来内容，因为送的嘛。什么叫充于自在啊？一看三界唯有心，六道轮回骗了我这么多劫，原来没有那回事啊，我整天为那个范畴高兴的不得了，极欢喜地，充于自在，哎呀，可解放了，哎。好，下节课我们再详细的说，休息。